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去掉争斗心，更好的救人。作者河南大法弟子，明慧网2017年2月6日。我的争斗心很强，修炼20年了，也没有把它完全修下去。现在已经严重的影响我讲真相，救众生。我把自己的这颗争斗心曝光出来，并和同修交流我修去争斗心的经历。讲真相就和人家干起来了。去年新年期间，我老伴儿大法新学员，他的同学打电话要到我家来做客。老伴儿的这位同学是一家日报社的记者编辑，已经退休了。我想这可是一次讲真相的好机会，就对老伴儿说，咱们给你的老同学好好讲讲真相，让他三退，也让他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老伴儿说，你不管讲啥，好好跟人家说话，别瞪着眼睛扯着嗓门跟人喊，像吵架似的。老伴儿知道我的性格和脾气，先给我打预防针。老伴儿的这位记者同学来了之后，经过一阵寒暄，就切入主题，讲起了法轮功真相。开始我给他讲基本真相，即所谓的天安门广场自焚和围攻中南海真相，他还能听进去。后来就不断地提出问题，并且他提出的问题远远超出了法轮功基本真相的范围，很多都是站在党文化角度为共产党歌功颂德的。我就用酒瓶的真相内容来破他的壳，我尽量压低声调，减慢语速，耐心地给他解答。可是我发现他越来越听不进去了。他问我，你这些消息都是从哪儿得来的？我如实地告诉了他，并打开电脑让他看我保存其中的各种真相资料。谁知他不看则已，一看反而拍案大怒，质问我为什么不看正规媒体的报道。这时我的火已经快压不住了，就对他说，你以为你们办的报纸包括那些电台电视台是正规媒体吗？准确地说，那都不是媒体，是喉舌，是共产党的喉舌。他们造了多少假，掩盖了多少真相，欺骗毒害了多少人，你知道吗？我看到他也是极度的不冷静，手在抖动，整个脸部都扭曲了，就劝他喝点茶吃点点心。可是他却突然大吼了起来，说了很多对大法和师父不敬的话。这时我的老伴儿不停地劝我，别说了别说了，我哪里能听得进去。强压的怒火一下就爆发出来了，你诽谤佛法会遭报应的。他发怒道，你敢诅咒我。我说，善恶有报是天理，谁都躲不过。就这样，真相没讲成，跟人家干了一架，结果是不欢而散，一次争斗心的魔性大爆发。我的血压还升高了很多，高压超过200，低压超过110，单位组织体检时发现的。稍不留神，争斗心又冒出来了。我有一位老乡，是个军长干部，我听说他的妻子的脚被开水烫伤了，就和老伴一起去他们家看望。看望病号少不了讲法轮功真相，我就跟他们聊我修炼法轮功受益的经过。可能出于礼貌吧，开始他还能听得进去，可是当我讲到天灭中共三退保命的时候，他就不干了。他说，你们法轮功没事干了，整天劝人退党，你们能斗得过共产党吗？我说，我们不是跟共产党来搞阶级斗争的，是共产党崇尚斗争哲学，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我们也不稀罕他那个政权。共产党建政之后，在和平时期通过发动各种政治运动，造成8000万同胞非正常死亡，搞得天怒人怨。特别是对法轮功的迫害，有多少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从强制洗脑到活摘器官，迫害之惨烈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人不治天治，你说共产党能斗得过天吗？我劝你退出共产党，是让你远离他，免得上天清算共产党的罪恶时你跟着他遭殃。他说，用你们的办法，这边退了党，那边还交党费，那不是作假搞欺骗吗？这哪里是真善忍呢？ 我说，神佛只看人心，只要你从内心真正的退出，又不去计较被他抢去的党费，这不是大忍之心吗？这时我虽然还在与他争辩着，可是心里却想着，怪不得吕洞宾有句话，宁可渡动物也不渡人，人实在太难悟。选自《转法轮》。他不愿意再听我讲真相，而我说话的调门却越来越高，越激烈。老伴在一旁一直给我使眼色，意思是不要再说了，并说出了要告辞的话。这次讲真相劝三退又没成功，出了他家的门，走在大街上，我这颗争斗心还在砰砰地跳着正欢呢。老伴说，来的时候我就提醒你不要给人家争论，你怎么又成这样了？我说，哎，我看他悟性太低，稍不留神争斗心又出来了。像这样带着争斗心讲真相的例子还有很多，我就不一一列举了。由于争斗心长期不去，血压也一直居高不下，后来还出现了胸闷、气短、心悸、心脏早搏等现象。医生说我这是冠心病的早期症状，让我十分苦恼。我的亲属中有很多医生，他们都劝我用药物治疗，有的说高血压需要终生吃药，有的说不及时治疗会随时引爆心脏和大脑两颗炸弹，出现心梗和脑梗，导致偏瘫云云。听到这些说法，我的心就开始不稳了。虽然我还坚持着不吃药，但是学法也学不进去了，晨练也不能按时起床了，午夜零点的正念也不发了，讲真相那更是可有可无了。我知道继续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因为不会向内找，心性提高不上来，过不了这一关，所以修炼精进不起来，肉身上表现出来的病业状态也越来越严重。好在去年参与素江以后，我们当地同修恢复了学法小组，在学法小组上，我与同修们做了各种交流切磋，同时我又加强了大量学法，并在明慧网上阅读了同修们的大量交流文章，逐渐的我学会了修炼。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向内找，其实每一次讲真相劝三退出现上述类似的问题后，我都很后悔，很内疚，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盘坐在师父的法像前，双手合十向师父忏悔。有一天午夜发完零点的正念后，我没有一丝睡意，对师父说，师父啊，弟子不争气，由于弟子的争斗心太强了，讲不好真相，救不了世人，拖了师父正法的后腿，我怎样才能去掉这颗争斗心呢？师父端坐在莲花台上，静静的严肃的看着我，一言不发。我微闭双眼，把手势改为结印，继续静静地盘坐着。渐渐的，我进入了一种似空非空、似睡非睡的状态。忽然听到师父轻轻叹息了一声，哎，要以法为师啊，还不光是争斗心呢。我一下惊醒了，再看看师父的法相，师父还是那样静静地、严肃地看着我，一言不发。根据师父的点化，我从查找争斗心的成因开始，挖掘各种执着心的根源。我是中共建政以后第二年出生的，一出生就接受着党文化的灌输和洗脑。文革开始那年初中毕业，此前就入了中共的团组织，那时崇拜毛魔头和他的斗争哲学。参加工作后又自学了十多年的马列原著，一生读了很多党文化的书。年轻时我就是个强者，在单位说一不二，得过很多奖励，也受过很多挫折。我和市里的几个团干部组织的学马列小组曾被打成反革命集团，遭受隔离审查，一个被逼得跳楼，一个被迫逃亡，我则被流放到山区监督劳动改造，受尽了政治迫害，1980年被平反。每一次遭受挫折之后，我都是用党文化那一套邪说来总结经验教训，因此私心、贪婪、狡猾、名利、报复、愤恨、显示心、恐惧心、狡辩等等执着心集于一身，那个争斗心就更别提了。毛魔头的于天斗、于地斗、于人斗的斗争哲学就曾是我的座右铭。我找出这一堆执着心以后，对自己说，我怎么是这样一个人呢？这离大法弟子的标准相差多远呢？ 在查找这些执着心的同时，我悟到这些执着心都是互相关联、互相渗透、互为表里、互相支撑、互相依存的。比如，只要人是自私的、贪婪的，沟壑就填不满。为了掩盖自己的私心，人就会使出狡猾的手段，百般狡辩或隐藏。当自己的私心得不到满足，物质利益被别人得到时，就会产生妒忌心。当自己的名利受到损害时，就愤愤不平，在单位里、在社会上总想显示自己的才华，甚至在家里也总是不断地用讽刺、挖苦和调侃的语言去指责、奚落老伴的低素质表现，抱怨他这也不懂、那也不会，而且常常因为一点小事就吵翻了天。争斗心与怕心是一对孪生兄弟，当我们处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中时，争斗心可谓大有用武之地。它的表现就是激昂亢奋，说话嗓门高，语速快，声调抑扬顿挫，像演讲。不管对方感受如何，想不想听，只管自己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对方插不上话，形不成互动，甚至不断地打断对方，抢着说话，形成争论以后，不刹车，不退让，最后争得满脸通红，青筋暴跳。争斗心虽然表现得很强势，但是一旦所处的环境有所变化，当自己处于不安全的环境或邪恶的迫害袭来时，争斗心很快就会转化为怕心。怕心一出，很容易做出背离大法的事情。我们当地就有同修曾经说过，为保护大法的经书和真相资料，刀架在脖子上都不说之类的话。可是当恶警们上门逞凶时，刀还没架在脖子上，马上就说自己不练了，把同修也出卖了，然后把大法经书和真相资料全交出去了。当然，我这里不是指责同修什么，是在挖争斗心的根源。我自己也有做得不好的时候，也曾经给邪恶写过三书，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就是说，争斗心所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与怕心表现出来的脆弱心理，都是造成修炼人产生严重恶果的污点的原因之一，我们都应该彻底修掉。我还悟到，在讲真相中，与人争斗是显示心的大暴露。之所以与人争斗，无非是想显示自己的能力强、口才好、懂得多。争斗心一起，就把救人的事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其实好好想想，有什么好显示、好争斗的？我们的能力、口才不是修大法得来的吗？大法赋予的能力是让我们用来救人的。师父让我们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选自《精进要旨二》理性。我怎么就做不到呢？是自己的层次不够，修炼的基本功不扎实导致的。还有什么好显示、好争斗的呢？想到这里，我真是感到无地自容。在查找执着心的过程中，我悟到所有的执着心都是站在为私为我的基点上，都是以维护私心为目的的，他们的根都扎在私心的土壤里。这和师父要求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选自《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与师父的法理正好是相对立的。根据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法理，我还悟到所有的执着心都是阴性的物质，它附着在人身体的微观粒子上，它和人身体周围的黑色物质业力场是内外相通的。当人的执着心很强的时候，另外空间的灵体就会到你身上来，因为它也是阴性的东西。各种执着心交织在一起构成的那个阴性的环境适合于它生存。换言之，各种执着心和业力就是滋养这个灵体的物质条件。由此可见，执着心是产生业力，业力是造成人有病的真正原因。师父讲，但真正的修炼，练气不算，共有两大层次，一个是世间法修炼，一个是出世间法修炼。选自转法轮。我们可以悟到，只有放弃修去所有的执着心，身体才可能达到净白体的状态，那才是一个真正的无病的状态。由此可以悟到，只要有执着心就会造业，有业就有病。因此，能否放弃一切执着心，是能否圆满成佛的关键。而放弃执着心的唯一方法，就是在大法中修炼。师父讲，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地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选自转法轮。 我对此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放下执着，天地宽。当我悟到这些法理以后，我再出去讲真相救人，情况就大大不同了。我的具体做法是：一，出去之前先发正念，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众生是与我与创世主签订的史前大愿，争斗心、显示心、怕心等执着都不是我要的，就是力不得钻空子，利用这些执着心来干扰我救度众生。每一个世人都是我的亲人，是应该被救度的高层生命，唤醒世人的良知善念是我的责任，了解真相是世人得救的唯一希望，与我有缘的请不要错过了了解真相的机缘。二，在讲真相时，避免我讲你听的机械模式，一定要营造一个轻松吸引人的氛围，让对方消除恐惧感和不安全感，力争与对方形成互动交流。当对方想插话时，主动而礼貌地请对方先说，并耐心地听对方讲完，然后再对症下药。现在的人往往都知道很多事情和信息，也很愿意谈论自己了解到的新闻，这时一定要静下心来听，但不管谈论什么话题，都要引导到法轮功真相上来，这才是我们讲真相的主题。唯有紧紧把握这个主题，才能达到救人的效果。三，在开场白中多多采用提问式，比如，你听说过法轮功吗？你知道当年天安门广场自焚是怎么回事吗？你知道江泽民、周永康、薄熙来、李东生、王立军等大老虎的核心罪行是什么吗？我最近看到法国《费加罗报》的一条消息，报道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对全球各国主流媒体都有深远的影响，你看到了吗？这样就很容易与对方形成互动式交流了，对方听到大法真相也容易接受了。此外，对不同阶层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切入真相主题也很重要。比如我碰到法院的一位已退休的民庭庭长，在我们互相打了招呼，彼此介绍各自的身份以后，我问他，你是法院的庭长，你能给我讲讲判法轮功学员利用某教组织迫害法律实施的依据是什么吗？他说，我是民庭的，不管法轮功的案子。我说，据我知道，共产党对某教定了四条标准，一是对教徒搞精神控制，二是敛财，三是危害社会，四是自杀或杀人。我认为这四条对法轮功都对不上号，而共产党却完全符合这四条。首先，共产党用改造思想的方式，强行把马列主义、毛思想、邓的黑猫白猫论、江的三代表给人灌输洗脑，这不是搞精神控制吗？其次，共产党的官员们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有的贪得富可敌国，这不是敛财是什么？再次，在当局反腐打虎运动中，很多官员以跳楼、跳水、上吊、服毒等方式自杀，据粗略统计就有几十人之多。再者，文革、六四和发动迫害法轮功，以及历次政治运动中杀了多少人，制造了多少社会动乱。法轮功劝人三退，退党、退团、退队，是让人远离这个邪教，免得天灭中共时让人跟着他遭殃。我话还没说完，他就迫不及待地说，退退退，给我和我的老伴儿都退掉。他的老伴儿是一位退休的中学教师，一直坐在旁边听。我就问他，你同意退吗？他连声说，同意同意，你帮我们都退了吧。再举一例，我们当地的市委、市政府门口，除了星期六、星期天和法定假日以外，几乎每天都有访民围在这里表达各种诉求，公安和武警经常出动警车，耀武扬威地与访民对峙，动不动就把访民抓走或者关押，或关押或罚款。这里就成了我每天讲真相、劝三退救人的地方。由于我的争斗心越来越弱，慈悲心很自然的就能表露出来，特别是听到访民们声泪俱下的哭诉时，我从内心为他们感到难过， 于是我就告诉他们，解体中共是摆脱苦难的最有效、最捷径、最根本的方法，并告诉他们法轮功红传全世界的真相，建议他们的召集人采用法轮功和平抗争的方式，坚持不懈地向世人揭露中共的丑恶，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子子孙孙世世代代不再遭受中共的迫害，不再受中共谎言欺骗和暴力杀戮。在这里，我每天都能劝退一些访民脱离中共的组织。但是访民中也有很多对中共抱有幻想的人，认为共产党还是伪光正的，是下边的官员把经念歪了。碰到这样的人，我也不与他们争论，只是告诉他们，你看被抓起来的周永康、令计划、苏荣、薄熙来、徐才厚、郭伯雄和各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的那些数百只大老虎，哪一个不是上边的？有的都是国级、副国级高官，是决定政策的人。江泽民更是一个贪腐淫乱、背着一身血债的大魔头，连当今的执政者都认为共产党已经全面退化变质，面临着亡党毁国。中共就像一个烂透了的苹果，上面爬满了蛆虫，你说它还有救吗？碰到这样的人时，我时时在心里提醒自己，绝不与人争辩，告诉你真相是我的责任，你不听那就再等机缘吧。佛度有缘人，选自美国中部法会讲法。谁能得救谁得救，反正聚集在这里的访民有的是，我先把有缘的能救的救了再说。由于我认识到了争斗心、怕心和显示心等执着心的危害，时时处处按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慢慢的我也学会用慈悲心和善念与人交谈了。说话中那种高分贝的声调，没有标点的语速，激动中而愤愤不平的党文化因素很少出现了。今年过年期间，我们又主动邀请老伴的那位老同学退休记者来家里做客，我又重新给他讲了真相，他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但真相能听进去，临走还给我要了酒瓶和其他许多真相资料，说是回家要好好看看。另外在家里与老伴相处的也和谐了，我的高血压、冠心病的症状都好了，老伴见证了大法体现在我身上的奇迹，也比以前更精进了。我真正体会到了大法的超常和向内找这个法宝所展现出来的殊胜，每去掉一个执着心，那就是生命的升华，心灵得以净化而产生的慈悲的愉悦。以上所述是我在现有层次中的所悟所得，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人人修自己，整体环境就会好》，作者大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2月1日。近期明慧网刊登有关协调人的文章，谈及大陆学员尤其本地区存在的一些乱象，着实令人惊愕。我不禁想问，当整体出现重大纰漏时，同修们各自为整体尽到责任了吗？或许有人说，那是协调人的事，那是直接涉及矛盾的同修的事，不关我事。我想说，也许那件事我们没有直接参与，可是当听到那件事的时候，我们作何表现的？作为修炼人，发出的第一念是人心还是正念呢？实质上，那一念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毕竟一个整体融贯着很多同修，其中每个人的念头都是有能量的，因此就不能忽视自己对整体发出的那一念。下面从三个方面举例说明，提醒同修修好自己，用正念看问题，使整体少受损失。一、摆正自己与大法、与师父的关系。近年来，本地协调人频繁在省内各地张罗交流会，并且出行时总有同修开车全程陪同，尤其远赴外地更如此。给协调人开车还有明确分工，室内、室外由谁负责都有安排。不知不觉中，给协调人开车几乎成了一种固定模式。协调人更不客气， 大事小事都找司机同修，有时天天出去。然而无条件开车配合协调人的同修都不同程度出了问题，其中有两人离世。一位男同修开车送协调人去外地交流，返回途中翻车身亡，其余三人包括协调人摔昏迷。一女同修长期开车陪同协调人去各地交流，由于劳顿直接影响到学法练功的状态。一次协调人让他开车陪同去省城向某部门递交迫害材料，自己在外面发正念，结果同修被绑架并写了妥协于邪恶的保证书，回来后心理压力太大而导致病业状态，不久离世，年仅37岁。另两位司机同修也出现严重病业状态乃至生命危险，但因及时醒悟不再盲从，才没造成更大的损失。很显然，随意利用同修出车既浪费同修的时间和钱财，又滋养了不正的人心，也给邪恶提供迫害的机会和可能，对同修个人和整体都是有害的。而协调人却说，还有同修卖掉房子买了车配合他在室内跑，因此对于司机同修的离世和磨难，协调人看不到自己的责任，认为那都是他们个人修炼出的问题。我们从中看出，协调人自然有他的不足，然而司机同修的无原则配合却直接给协调人提供了随意出行的物质条件，同时给协调人造成一种心理误区，协调人随便利用同修的本身就没摆正自己与师父与大法的关系，没摆正与同修的关系，本身就把自己看重看高了。而司机同修的随叫随到，更促使其误以为是自己做对了才有人鼎力配合的，更以为自己使命在身与众不同了，因此说偏颇和损失是双方造成的。司机同修也没摆正大法和师父的位置，没能以法为师，而是以人为师，才被邪恶钻了空子。再有，我弟一有同修被绑架到外地洗脑班时，协调人就安排同修去那里租房子发正念，其中在一个地方有不明人员直接进屋里查看，之后几个同修把房门钥匙拧断了打不开门，协调人才同意撤回来。像这样几次在洗脑班附近租房子的做法，在同修中引起很大的争议。那么协调人兴师动众的做法是否可取呢？我们知道一般邪恶的洗脑班都藏在偏僻的地方，一旦有陌生人出现就很显眼，再一波一波的换人，吃的用的大小包往那儿送，更引人注意，直接牵扯到安全问题，可以说这是很不理性的做法。关键是许多同修不能摆正自己与大法与师父的关系，不知不觉中把协调人的意志看重了，而把自己对大法的正悟放弃了。其实面对重大问题时更能考验我们对法的理解程度，而有些同修根本不给自己思考的机会，直接听从协调人也许不在法上的安排，使自己失去提高的机会而不觉，这可是修炼人的遗憾。因此修炼人必须重视修炼的基点和态度，首先摆正自己与大法与师父的关系，修炼人心无旁骛的只能是师父的法，而不是什么高人指点，不是哪个同修怎么要求怎么讲，只有守住对师父和大法不打折扣的信，才能抵制人心的牵绊和迷惑。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二，对大法最根本的认识要清醒。曾有外地学员办厂生产香，声称香的配方是师父给的，并在各地同修中高价销售。 我弟协调人对师父给秘方一说深信不疑，并在协调人中大力宣扬，要开交流会推销，同修劝阻也不听。后来找明慧同修确认，厂家也承认不存在师父给秘方一事，协调人还不信。有同修在公用信箱指出这是乱法行为，协调人又禁止学员在信箱谈看法，还安排学员在一家佛具店设立了本地区销售总代理。当时有不少片区的协调人及其他学员被卷入其中参与销售，很多同修受骗购买了这种高价香，至今协调人身边还有学员仍在同修中卖香赚钱。首先说，这件事的出现折射出同修对大法的认知程度，是从根本上对大法认识不清。作为修炼人，首先应该清醒的是，我们师父传的是宇宙大法，是大法大道。那么既然是大法大道，怎么可能给弟子推荐配方？怎会看重烧香之类的小道做法呢？这问题不是很简单，很容易识别吗？可同修连这点事都看不明白，甚至对谎言诱惑笃信不疑，这其中隐藏了什么心呢？在修炼上是否有想走捷径、想投机取巧的心？就像有的人跟师父握手想得点信息一样，有没有觉得使用师父配方的香就能长高功？否则怎么一听到是师父给的配方就轻信到怎么提醒都不听呢？要说长功，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我马上可以叫你达到三花聚顶，可是你一出门功就掉下去，那不是你的，不是你修出来的，搁不上，因为你的心性标准没在那里，谁给加都加不上，那完全是靠自己修出来的，修炼自己那颗心。因此同修必须得安分守己的修炼，而不能想入非非，不能外求什么长功的高招和绝招。其次说，大家维护整体的意识不清，为整体负责的心不强，这件事的幌子就是诋毁师父名誉。如果大家都能自觉维护大法，维护师父的名誉，就能做到不买不卖，也善意地告诉别人这样做，这个事就不能在同修中拥有市场了，不正的东西就会被终止。事实上，有学员嘴里喊着那是骗人的，却自欺欺人还要买，那其中掺杂了怎样的人心，同修自己知道。而这样的想法，这样的人还不少，才使不正的现象长期存在于整体中。说到底，是同修对大法修炼的态度不严肃，不严格要求自己，有意无意中对整体环境起到祸乱和推波助流的作用。三，为私的心促使对整体漠不关心。对于给被迫害的同修请律师的事，在当地整体中引发的争议持续了很长时间，至今一年多了还没消弭。矛盾的双方，一方是协调人及营救小组，一方是帮同修聘请做无罪辩护律师的几位同修。矛盾的焦点是，协调人认为请律师的问题一概由营救小组负责，别人参与都是干扰。另几位同修认为，营救小组聘请做有罪辩护的律师不能证实大法，还给公检法人员听真相造成障碍，就想与协调人商量聘请做无罪辩护的律师，可是却不被协调人理睬，几位同修就主动做了。但营救小组坚持错误做法，相继在几个案件中聘请做有罪辩护的律师，并对做无罪辩护的律师施加压力，协调人却声称营救小组做得好，把营救小组与本地做有罪辩护的律师推荐到外地，帮助外地同修反迫害。就因为请律师这件事，在同修中造成很大的争议风波，而争议的根源在于协调人。协调人到处散布说，营救小组请律师的事做得好好的，半路上偏有同修来干扰，却不说明人家为什么要干扰。 不说营救小组请的律师是做有罪辩护的，正是协调人袒护一方的说法，直接造成大面积同修的误解和争论，但从中也看出更多同修的人心和偏见。一些同修无原则地偏信协调人的话，连问都不问，就随着协调人谴责来干扰的同修。一些同修抱着看笑话的心理，说话的语气带出嘲讽的口吻，挑剔这边不对，又指责那边不对，说得津津乐道，好像自己是局外人，看得很明白。更多人听到了也像没听说一样，认为此事与己无关，认为自己直接讲真相才算走得正，而请律师是可做可不做的事。还有人认为请律师是不善，认为请律师就是与法官对簿公堂，还怎么救度他们。还有人在矛盾的双方周旋，两面装好人。凡此种种，人心的表现淋漓尽致，修炼人向内找的风貌荡然无存。然而从正念角度看，大法弟子就不应该给同修聘请做有罪辩护的律师。常人请那是常人的事，我们却不能那样做。聘请做有罪辩护的律师，大法弟子连想都不用想，这也没有争论的必要。道理就在那儿摆着，是大家的人心招来的争论。那么凡是听到此事的同修，是否都应该正念对待呢？毕竟这是整体的事，每个学员都有份，而不是哪个小组哪几个人的事。虽然没身临其境，可是给整体添加一分正念，情况就不一样了。那些事不关己看笑话的人心，能对整体起到什么作用呢？不外乎党文化的习性，只想保护自己，担心说真话得罪人，顾及别人说自己不好，习惯做和事佬，左右逢源，这不是很大的私心吗？我们知道旧宇宙的特性是为私的，利己的，而新宇宙的特性是为他的，无私的。修炼人达不到为他的标准，怎么进入新宇宙，怎能圆满呢？在矛盾面前暴露的人心，最能体现出修炼人的境界和修为。如何对待矛盾，更是值得修炼人深思的。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四，人人修自己，整体环境就会好。修炼人整体环境的好和差，是大家的表现，大家的心促成的。修炼的群体中，不可能总是风平浪静，发生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修炼中的人不是神，必然有人心要去的。关键是发生矛盾时能不能以法为师找自己，能不能归正不足。矛盾的双方找自己，矛盾的见证者找自己，听到矛盾的人也找自己，人人修自己，整体环境就会好。例如有人见证协调人借帮助同修之名在交流会上包场演讲，可是既然知道那样，为什么不善意地提醒本人，不拒绝参加类似的场合呢？不但不提醒，下次还追随迎合那样做，并积极帮其张罗人员参加，这样狡猾的心理能是修炼人的正确状态吗？明知道演讲乱法是严重的过错，却不制止，这是对同修好吗？长此下去，问题严重了，那过错还是一个人所致吗？在修炼的群体中，一个人的错被十个人看到了，十个人都不提醒或阻止，那十一个人的错就形成了整体的偏颇。只有大家为整体负责，整体环境才会好。再如协调人被指出有问题，或被同修冤枉了，其他人该如何对待？是善意的帮助向内找，还是为其愤愤不平到处解释呢？执着解释的同修可能忽视了一点，也许同修会冤枉谁， 然而师父不会冤枉谁，神不会冤枉谁，还至于像常人得了重病的心态，怎么都放不下吗？那旁观的同修也得修自己，大家的心都不被带动，才少给整体添乱呢。还有人妒忌心、显示心长期不去，喜欢在背后议论被绑架的同修，随意猜测同修有什么不足才被绑架的，直接站到邪恶的一边而不知，人为的给整体增添混乱的因素，更是修炼人不应忽视的。常人中还讲君子坦荡荡，修炼人的素质应该比常人高，真正拿出修炼人的慈悲来对待同修，才不枉师尊对所有弟子的希望和重托。现实中我们整体发生过太多的偏颇，发生过一次又一次的长期争论，表面看每一次大的矛盾都与协调人有关，与某些人有关，然而实质上整体环境的混乱与偏颇绝非是一两个协调人造成的，也不能都归咎于直接发生矛盾的同修，而是由更多同修的人心促成的。师父教导我们好坏出自一念的法理，那么对于每一个能知道能听到整体中发生矛盾的同修来说，如果人人修自己，都找自己在这件事上不在法上的念头，及时归正了，并善意地提醒其他同修正念看问题，你就为整体添了一分正念呢。大家都能严格修自己，自觉摒弃畏私的心，看到不足默默地圆融和补充，几个人、几十人、上百人给整体添正念，整体环境还能不好吗？以上是自己的一点粗浅认识，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